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题目是海啸中上帝的作为。我想在过去一年多以来，我们都看到也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从华尔街开始的一个金融海啸，它几乎席卷整个全世界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啊。那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这个政府因此这个财政破产，有许多的这些金融机构、百年老店也是被这个收购或是关门，像我们都知道，像 Lehman Brothers、Bear Stearns、Washington Mutual、Wachovia 等等，非常的多。那对我们加州的这些居民来讲，其实也开始这个看到这种变化了哈。我们看到这个各级的这个政府在开始缩编、裁减预算。然后私人的企业也开始这个裁员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光是这些在做工的受影响啊，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的福利也受到这个缩减，老年人的福利也受到缩减，是不是？然后学生呢，现在这个如果读大学贷款也有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影响哈，好像是几乎是这样子的一种严这个这样子的一种severe 这样子一个严厉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圣经里头，我们看神他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种亮光，有什么样子的引导，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头，我们可以仰望他的恩典来往前走。那其实我们这次这个金融海啸哈，从经济学的这个观点来看，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经济衰退。你知道这个经济衰退 recession 这个现象哈，其实是人类有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是工业革命加上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哈。我们这一两百年以来，人类是一直在追求成长、追求利润、追求成功。这个衰退是其中的一个逆向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经济衰退在没有这个工业革命以前，那人类有没有这个经济衰退呢？这个所罗门在传道书上讲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啊，这个哪有什么新的事呢？其实在没有这个工业革命跟资本主义以前，我们人也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济衰退。这个经济衰退呢，在这个圣经上它是用饥荒啊，用饥荒这个字来做一个这个一个现象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念这个圣经上头一次记载到这个饥荒啊，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搬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十二章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我们都知道，神把亚伯兰从乌尔召出来，对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他离开了乌尔以后呢，他经过了大概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来到了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是迦南地。在迦南地的南边呢，是一个地方叫南地啊。 那在这个南地的地方，没想到神竟然在这个地方让亚伯兰跟撒拉碰到了一个饥荒。碰到饥荒这个情况很严重，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所以呢必须往前走。结果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下到了埃及哈。那我们也读过这个创世纪的故事，他们亚伯兰在埃及有许多的经历哈，也神让他这个学了很多的功课。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南地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他们是有很多的牛羊跟金银哈，说这是他们这个那次这个饥荒的一个经历。那当这个亚伯拉罕生下了这个他的儿子以撒以后，在几十年以后，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也同样的在南地这个地方又碰到了一次饥荒。那这次饥荒呢，以撒要想要学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要下到埃及去，可是神却在梦中阻止以撒，他要以撒留在这个南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在圣经再往下念，哎，神也大大的祝福以撒，让他很昌盛，他的牛羊很多，他所凿的井呢都有水，然后他也有很多的这个金银。到了这个第三代，这个雅各以色列以撒的儿子，他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二章里头，我们看到就是神的时候又让这个家族呢看到了，又就是经历到这个饥荒。那这个饥荒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呢神就把这个雅各或者以色列这一家七十个人呢，就因为他们的兄弟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关系呢，他们就全家下到埃及。那你知道当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呢，后来的法老，新的法老起来，并不认识这个约瑟跟他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饥荒的这个几个经历呢，我们看到神其实是借着这个饥荒哈，来行出他的一个旨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神借着饥荒把这个以色列这七十个人带到埃及地，他们在埃及地最后呢是成为这个奴隶，他们在这个成为一个奴仆，受到许多的这个捆锁啊重担。他们跟神哀求的时候，430年以后，神把他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领出他们出埃及，这是一个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史诗。神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很大的一个操练，让他们得着神的一个真理，还有他的典章。人类最伟大的这个信仰跟文学，就是因为这个神的一个选民受到操练，而能够传到这个全世界。今天我们也都是受惠者哈。那我们看到当有饥荒的时候，神是借着饥荒来行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也看到在雅各的身，在这个以撒的身上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同样是饥荒，但是神却有不同的带领。这告诉我们说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哈，神对他的这个子女呢，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亚伯兰，神让他到埃及，但是呢在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神却不要他到埃及，神要他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们看到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跟神有一个安心的一个等待跟祈求，就是要清楚的认识神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也许神是要你留下来，也许神是要你往前走，也许神要你离开这个本地本族本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深信神因为爱我们每一位的缘故，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一个这个等待的心，用一个恳求的心来知道神的一个心意。好，这个既然饥荒是人的这个生命中所必要经历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在圣经的这些属灵人物，他们对这个生活上的一种态度哈。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是一个灵性非常美好的一个神的仆人，当他的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神常常给他许多的智慧跟异象。那我们都耳熟能详是吧？对不起，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个有一次法老王有没有？法老王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头，他梦到有七只很健壮肥美的牛，然后接下来呢，又有七只很丑陋、很干弱的这个牛，把前面的七只吃掉了。然后呢，又梦到他回去睡觉，然后起来又梦到一个这个有七个穗子啊，这个大麦的穗子，很肥美的这个穗子，然后又被七个这个很干弱、很这个很瘦弱的这个穗子把前面的七个吃掉，结果他就很紧张，要求解梦。这个全埃及只有这个约瑟能够解这个梦。那约瑟就跟这个法老讲，他说：“神是要告诉你说，有七年的这个 bull market， 然后再下来有七年的这个 bear market。”前面有七年的牛市，然后再下来有七年的熊市啊，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言来这样讲。那他给法老一个建议，就是说当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哈，你需要把这个那七年牛市里头这个可以积蓄的这些粮仓啊，这些供应都要把它放在仓库里头，然后等到那七年熊市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个不至于被饥荒所灭。那我觉得他约瑟的这样子的一种看见哈，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日子好的时候哈，我们其实仍然要这个很简单的过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都是这个天天常常这个有这个晴天是吧？有时候也会下雨。我们在这个日子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反而要谨慎啊，不要去这个买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或是更好的车子，哈，这个都是一般世界所做的。我们基督徒呢，要这个敬虔度日，哈，我是觉得可以从这个约瑟的这个功课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哈。那为什么会有饥荒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啊？那我们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啊。那但是在圣经里头也有讲，就是说有一些饥荒是因为我们人特别在某一些事情上得罪了人跟神的时候，神就允许这个饥荒来发生啊。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啊。 那个时候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们有一次饥荒是有三年之久啊。大卫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说是因为以色列人呢，这个违背了这个誓言，在扫罗那个时候他流了这个畸变人的这个血，神为此这个来以饥荒来惩罚这个以色列人。在耶利米书呢，我们也看到，当神的子民呢，在拜很多的偶像，在拜巴利，远离神的时候呢，神就不悦纳他们的这个献祭，神就兴起这个刀剑，兴起饥荒，兴起瘟疫，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环境呢，来管教他的这个儿女啊。那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危机哈，金融海啸哈，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哈，我们可以说是人的一个贪婪的心哈。它一开始是政府在政策上呢做比较宽松的一个调整，那么目的是说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他的美国梦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政策的背后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更能够得到民众的这个拥戴啊，这个能够有一些 popularity。 那华尔街的这些这个天才们就利用这个漏洞呢，就创造很多的这些这种这个贷款的这种条件啊，你可以不要有收入，你也可以不要有这个工作，你也可以不要有这个财产，你都可以申请到很多钱。那我记得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有一天我晚上看这个 CBS 的这个60分钟的节目，那个时候正是在这个房屋最热的时候啊，他们访问一位这个30几岁的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你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白领阶级的。他就带着这个60分钟这些这个记者团呢，去看他的这个在拉斯维加斯的他买的这些房子。他说我将近有20栋的房子，就他们有一些房子还找不到，因为他忘了那个房子在哪里。那个时候他对这些这个观众讲说，你知道我买了以后呢，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我卖掉，我就可以赚了120万啊。那这有一点像这个那个人心那个时候就非常的这个浮动哈，那拉斯维加斯的房子也是越盖越多哈，甚至这个其他的地方也是。那我记得以前我的很多的同事也都跑到那边去买，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玩这个在美国玩一种叫做音乐椅子的游戏，有没有？他放音乐，然后大家就开始这个走圈圈，音乐一停的时候你就去找椅子，总是有一个人呢坐不到椅子，大家都想说那个人不是我。那这是一种人的一个贪婪，我们不能只是怪说这个在上面的人哈设立的这些这种引诱的条件来引诱我们这些底下的人哈来入这个陷阱。其实我们去申请的人也是有一点不自量力，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能够负担的能力，以至于呢这个我们其实是上下交争力，这是一个人心的贪婪的一个后果哈，所以造成今天的这个危机。这个在圣经上有一段故事，这是记载在路德记哈。在路德记里头，我们看到当有一个以色列这个伯利恒的这个一个女人叫做拿俄米哈，她因为那个时候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饥荒，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伯利恒，然后跟他先生还有2个儿子到了这个摩阿地去寄居。这个摩阿地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对，那故事的过程就是说，后来呢他的先生跟他2个儿子都过世了，他非常的伤心，他非常爱他2个这个媳妇。那结果就要求他的媳妇呢，你们就留在这儿，我一个人就回到我的本地本家。 结果拿奥米的这个媳妇路德呢，非常的爱她的这个伯伯啊，那就愿意呢跟着他，就是回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那这个事情呢发展呢，就是说我们在读路德记，我们发觉这个路德是一个灵性非常美好的一个妇女哈、啊，虽然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啊，她的灵性非常的美好，以至于她的名声在那个地方呢，就非常的这个受到人家的注意。我们通常我们在碰到这个人生的这个逆境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就是怨天尤人哈、啊，我们很容易心怀不平。但是呢，当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就是继续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一个交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呢，我们可以这个就是说维持在一个。当逆境的时候呢，神仍然能够借着这样的逆境来帮助你，因为我们看到神许多时候呢帮助我们是要透过在我们经历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在经历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神使我们更有智慧，然后呢神也使我们更能够在信心上有突破，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呢，神也能够大大的打开我们的一个眼界，那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事情其实神有许多不同的这种带领，那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有学习到更多的智慧啊、哦。那这个路德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神有时候是借着这个饥荒，借着这个苦难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苦难往往是一个化妆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如果读到路德记读到最后哈、啊、路德他最后他就跟他的一个近亲叫波阿斯啊，他们就成为夫妻啊。当他们成为夫妻的时候，圣经上在路德记的这个第四章这样子记载哈，路德跟这个波阿斯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厄贝德，然后厄贝德呢他就生下一个儿子叫做耶西，然后耶西呢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大卫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耶西的跟大卫的子孙，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你看这个四福音的家谱，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啊，从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虽然是一个很不值得的一个弱女子，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淤泥当中的一个这个不值得人，这个跟人比较起来是。虽然是没有那么多的价值，但是在神的眼光里头，当我们愿意虚心，当我们愿意来维持我们跟神美好的关系，维持我们美好的灵性的时候呢，神其实要借着我们来在碰到这些困难来改变我们，来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困难，甚至呢让我们得着福气，也让别人因为我们得着福气。所以呢这个饥荒或者是说这些困难呢，其实是神的一个化妆的一个祝福，是不是？那在这个圣经上有提到说，这是在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第三十五节，我们翻到那边，我来念给大家听啊。第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三十六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多方的多次的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常常的在安慰我们说，困难都是会有的，但是呢，当这些困难发生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啊。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受死的这件事情上，就已经向我们表明神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他不会掩面不看顾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的。当我们在受难的时候，他也与我们一同受难。当我们在哭泣的时候，他的心也在哭泣，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在雅各书，这是雅各长老，有人说是耶稣的兄弟，有人认为是耶稣的这个亲戚啊。在雅各书上他这样写的哈，这是在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如果是有弟兄有姊妹赤身裸体，然后又缺乏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吃得饱，你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信心没有行为，这个是死的。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听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回答一句什么？我为你祷告啊，这个。然后当我们离开了那个祷告的时候，这个就忘了祷告啊。这个其实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哈，是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一个思想，这是在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上是这样的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落在地上，就生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我们基督生命其实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生活。我们很多时候呢，当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到神其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重要的托付，就是我们要去施，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我们要去牺牲自己，去奉献自己。这个是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可以学习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次的这个经济的冲击里头，的确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家庭受到影响。我们要想到说，当他们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肢体的一个需要，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这个需要。其实呢，也不光只是在这个教会，我们应该对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种负担。其实呢，神来乃是为了爱这个世人，不是只爱这个基督徒哈。当然神愿意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呢，你每天走在路上，你每天看新闻，你每天这个到 McDonald 或者到哪里去，你几乎会看到是有许多人有这个需要哈。这个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托付里头，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帮助别人，因为人实在是看不到这个 基督，看不到这个神。人能够看到基督呢，乃是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因为基督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这种栽培，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个磨练，在我们生命里头造就，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心就像主耶稣的心一样。当有人在哭泣的时候，主耶稣的心也在哭泣，我们的心也要谦卑柔和，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应该在这个，特别在这个光景的时候哈，我们要特别向神这个大大的张口哈，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一个灵敏的心，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哈。我们刚刚讲说，在丰年的时候要准备这个荒年的日子哈，这个准备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哈，乃是为了神国的这个需要。我记得我们教会在这个80年代末，可能是90初哈，有一次我们教会邀请一位这个姊妹，她是从这个国内来的哈，她那个时候她来我们教会的这个礼拜五晚上分享。那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她是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地下教会的这个负责人，或者是在那边传福音啊，对神的工作有很大的负担。那他那时候对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团契有一个勉励哈，他说你知道那时候他们那时候这个政权移转的时候，共产党来的时候哈，一开始还没有感觉，后来就开始有很多的运动啊，他到最后呢就是抄家哈，然后这个受逼迫。他说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哈，最大的遗憾哈，就是主啊，我怎么没有把我所有的都奉献出去？是啊，因为这个他那时候那个教导那句话让我今天还是很印象深刻。他的并不是说哦，我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把一切要奉献给主。主在很多的事情上呢，他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不公平，有许多的这个需要哈。我想神是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要去尽一部分的责任哈。那这个那位姊妹的这个分享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一直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世人的行动哈，真是枉然哈，行动实在是虚幻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情况就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哈。那我们所收取的，有谁我们所这个收藏的，有谁能够收取呢啊？所以我是也是在这边勉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个帮助有需要的。不光是弟兄姊妹，在帮助这个社会有需要的，有非常大的需要，我们一同有这样子一种基督耶稣的心哈，我们来关怀，我们来这个借着我们的行动，让人看到这个耶稣哈。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阮弟兄他就给我一本书啊，这是这一期的这个National Geography， 他谈的是这个饥荒。那我把当中的这一些照片，这个是跟这个六月份这个是有关联的哈。这个照片是从这个Somalia 跟这个苏丹哈，然后还有一些Ethiopia 的这些这个照片哈。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我们就想到就是说，真的神的心也在哭泣哈，说哦，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埋怨哈，我们这个没有钱买一双好鞋哈。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竟然连脚都没有啊。我想神在我们这个美国，在这个硅谷这个地方，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哈。 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其实比大部分的人我们的生活都要好。这个我在读这几篇文章，在这个杂志上读这几篇文章，我才知道说今天全世界有60亿人口哈，差不多有1/5，就是每5个人有1个人每天是在饥饿的这个边缘啊，没有饭吃，最基本的这个饭跟水都没有，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照片上看到这些现象啊。这个每一天，当我们在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每一天有25000人是因为这个饥荒而死的啊。那饥荒只是一个现象啊，是一个人心啊，人心没有悔改，人心没有认识神，人心因为贪婪，因为竞争，因为这个彼此的这个争斗恶毒所产生的很多的这种罪的后果，饥荒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他讲了一个预言哈，他说当有一个人来到这个父那里去的时候，父说，我这个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果哈，就是你可以来，因为他说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牢里头你们也来看顾我。那个人仆人说，主啊，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样的事？主耶稣说，你坐在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这个弟兄，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你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所以我就把今天这段这个勉励啊，我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乃是不是为了义人，而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主，你看到我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就怜悯我们。主，你给我们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生命，好让我们在这个必死的这个没有指望的日子中，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我们也因此我们得着你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福气跟恩典。主啊，我们实在不敢把这些福气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怀里，因为那个是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孩儿，你也帮助弟兄姊妹。主，在你的心意上，主，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我们也愿意每天我们能够由你自己圣灵的同在来过这样子的日子。主，愿你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成为你自己福气，成为你自己公义的出口。我们谢谢主把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谢谢主的保守，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